我们还是先来学这个，禅心法要吧。四家语录的这个黄檗希运禅师禅心法要，大家可以找到相关的地方啊，在这个纸质版的这个第96页，禅心法要。好，我们看，接着我们上一次啊，四月十八号，16年4月18号，这个。原来停的那个地方继续啊，继续学习。我们看啊，他这个问答，首先问这如何是道啊？如何是道？如何修行？如何是道？如何修行？如果我们从文字上讲，很简单，说你。平常心是道，对吧？任运修行啊，等等啊，那文字上有很多非常 easy 的这种答案，但是禅宗呢，它不会这样。禅宗如果说按照这种我们常规的这种回答方式的话，它就失去禅宗的本身的那个作用啊。禅宗它不是教，它不是常识，不是一种说教，也不是一种教义啊。禅宗它主要还是在一种特别注重一种当下。当然，如果他有长段的讲解的，他想解说的是，他就是在说，哎，但是有的时候他反过来，他的说是为了让学人反思或者反观啊，或者让他甚至更激烈的方向彻底的截断他的这个妄想之流。所以我们看他回答啊，他回答是如何是道，如何修行？《金刚经》里面讲，云何降伏其心？云何住？云何修行？啊，云何降伏其心？那同样的这种问答啊，然后那黄檗禅师回答，他说：“道是何物？如欲修行。”所以这样啊，他反问，他说：“那你说什么是道啊？那什么是道了？你怎么去修了？你到底要修什么呢？所以这样的话呢，他就说，从它的作用或者意图来讲，它实际上是让学人自己啊，通过这个问题。”发问的这个心和这种心态呢，以这个为契机，让这个人能够真正的去反观啊。所以说，我一直说一个问题啊，就是说禅宗或者关于禅宗，它不是问题的解答啊，它不是说问题。比如说我们，但是我们一个本能的一个习惯，就是说我们在读禅宗、学禅宗、看公案的时候，我们是一直是一种就像解数学、解物理或者这样一种认知的方式。去来寻找答案，但禅宗本身的精神和它在历史上、现实中的作用，它不是这样，它的目标不是这样，就是它不是为了给你一个答案，它不是为了给你一个答案。就像我上次碰到我一个朋友，他说，就一个大隋禅师，大千俱坏，为审这个还坏不坏？就说这个结火动燃，这个大千世界毁灭的时候。三千大事业，整个这个劫运毁灭的时候，我们说成住坏空嘛，那个东西还坏不坏呢？为审这个就不知道这个还坏不坏。当然，他问这个问题，他肯定知道，他所谓的这个就是说啊，就是说禅宗所讲的那个根本啊，这个东西是不是随着有形有相大千世界它这样毁灭了？然后呢，这个大隋禅师并没有说怎么说？大隋禅师他说。这个东西也坏啊，他并没有解释。他说你说他这个还坏不坏？他说坏。然后这个徒弟呢就说，那如果这样就随他去呀。然后他回答说随他去，大隋就是随着世界的毁灭而毁灭，随着这个大千世界的这个破败而破败是吧？那这样一个。像这样一个问题啊，像这样一个问题呢，这很多人啊，就是就他会陷入一种碰到这样一个问题，他陷入一种困惑之中啊。他明显说不是不生不灭不垢不净，对吧？不增不减，为什么要说坏呢？这是大概就很多人啊，学佛的是都会有这样一个有这样一个困惑或者这样一个问题。他结火动燃啊，大千俱坏，为审这个坏不坏啊？那就是说这个，就对于很多人，我们其实我们心里边普通人啊，我们对任何一种事物的认知都是一个固定的框架和模式。 我们有一个正确答案，有一个准确的一个终极的一个结论，正确结论，或者我们会相信某一种道理，相信某一种道理。那所以说，我有一个朋友就关于这个公案，他就说，那你说这都明显是错的嘛？那这禅师到底在讲什么？说禅宗实在是没法学，那就很生气的，他因为他习惯这样一种明晰的、清晰的，说一不二的。这样一种认知或者感受这个世界的方式，包括我们认知宗教的一种方式。但是呢，从根本来讲，我们的认知是建立在无明之上，我们的认知是建立在遍计之，就是建立在语言，我们的这个无明啊，我们的这种执着，或者我们即使正确的认识啊，它如果我们有执着的话，它也是遍计之，有能所，有执着。因为我们现在认知一个东西，就和它所有相反的东西都是错的。你建立了一个东西。那你就说你爱上一个人，那你就得罪了所有的有可能那些爱你的人，对吧？像你得罪一个树木，你失去一个森林，那你认知了一个东西，你确认了一个东西，实际上你就否定了和它不一样的、和它反对的一切的东西。这刚好是我们的我执所在啊！然后所以说，学在禅宗，它的这个一个殊胜，它就在破除一切的执着。但破除这执着，它并不是说它没有什么东西。很多人认为破除这就是虚无或者一种。怀疑论或者是会这样一种或者这种顽空啊等等，他会把它变成另外一种一种否定啊，以为否定而否定，或者把否定本身变成了一种根本，这是很多人的另外一种问题啊，一种问题啊。所以说结果动然大仙就问这个问谁这个坏不坏，然后呢大隋禅师他说就是说你问谁这个坏不坏，然后圆悟客现在说那你说的这个是什么，如果你知道这个是什么，你就不会问坏和不坏的问题。反过来讲，如果从这截断他的这个话，大隋禅师他是另外一种方式。大隋禅师说坏，坏，他说坏是。然后这个僧人说那就随他去喽，然后大隋说好呀，随他去啊，好，随他去。这个叫水涨船高，然后什么泥多佛大，这个禅宗里面会描述这样一种风格，这样一种回答的方式啊。那这样一个公案啊，它背后的这样一个原理是什么？反复的，我们在的是，我们不是为了讲一个公案或者讲一个道理而去讲这个，我们是尽量能够体会或者我们能够去从禅宗本身的这种角度啊，体现一种禅宗的精神来理解啊，来甚至来体验禅宗本身是怎么回事。否则的话，我们讲的这些东西，它实际上没啥用。你像豆包给你讲，他讲出头头是道。我看豆包有的人讲的还挺好的，是吧？当然，豆包他是没有原则的，他反面的否定的东西，他也可以讲的头头是道，对吧？因为他无非是搜寻一些资料啊，他是一个那这里边就说，那这个僧人啊，他为了这个事情，他后来他就是因为他这个事他不懂嘛，大隋禅师给他讲了以后，他说随他去，然后呢，他就后来又去走了很多地方，叫千山走僧呐、他等于是走遍千山万水。后来这个问题始终到底没搞清，似乎也没有明确的记载。禅宗面有一个说法叫欲得亲切，莫将问来问。就是说你要欲得亲切，你要真正的亲切的感受到、体验到或者体证到它啊，那你就。不要在你的问题中打转啊，就是不要把你提出的问题当回事啊。所以禅宗它不是说为你解答问题，它是把你卡在问题中的心给你抽离出来，使你的心得到一种自由啊。但它并不是把你从这个问题中，并不是给你制造更多的问题，它知道这个问题的问问题的心是怎么回事啊，问题的心它是解决这样一个问题，所以禅宗是解决问问题的心。而不是解决这个问题本身。所以禅宗一直讲就是说欲得亲切莫将问来问。我讲所以一个特别执着的人，比如他满脑子的知识体系，比如他学物理学的，学这个天文学的，学这个学哲学的啊，或者学这个艺术，他学各种，他这个人脑子有固定的东西，他这个问题他问来，他实际上是他是问题背后是巨大的一个体系。他为了证明来证明他自己那个东西，所以这对禅宗来讲，他不解决这个问题，他不会回答这个问题。 他不回答。所以很多人呢，为什么的传统症，他觉得一种挫折感、沮丧感、怀疑，甚至愤怒了，就是因为传宗他不是回答你的问题的，他不是为了让你得到一种稳定的顺，就是顺着你的心思，你想什么，他会按照你的这种，就是把就其实如果你如果按照你的想法回答你的问题，实际上刚好印证了你的无明，给你的问题来自于一大堆的无明和无知，所以这是我们去了解禅宗和解读啊和阅读禅宗的时候，我们大概需要注意的一个事项嘛，就我们要知道它怎么回事啊，它怎么回事啊？那就说，我们就用这个例子来讲，就说大千坏时啊，就结火动燃，就是这个我们说最后什么三灾嘛，对吧？什么刀兵劫，什么风劫，什么就是这个整个世界这个毁灭的时候啊，水火风三灾。那这个时候呢，就是这个我们成住坏空。那如果我是一个有点佛教基本常识的人，我说那很简单，结火动燃，就是比如说禅宗的两种问法，对吧？两种问法实际上是我们可以这样，比如说空劫以前自己，威因王以前自己，对吧？这是一个问题啊。万象未生以前，还有万象毁灭以后，对吧？我们有始有终啊，对吧？就是说从零的归零的，从零开始，然后再无中生，然后再归为虚无的。那如果是这样一种思维，就是我们人类的一种，我们地球人的一种这种有生有灭，有来有去，有形和无形对立的这样的思维，对吧？所以说你说空劫以前自己和这个威因王以前，这是一个话头啊。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说一念未生之前，对吧？还有一个就是父母未生前啊，这实际上是一个道理啊，对吧？一个道理。还有一个就是，那么这是从根上去问，那从尾巴上去问呢？一个从头问，一个从尾巴上。从尾巴上问，就比如说大千就是结火动燃，大千毁灭的时候，这个世界它终结的世界末日来了以后，末日以后是啥呢？就是大爆炸以前是什么？然后末日以后是什么？按照现在物理学来讲，这个东西是不可知的。你这个问这个问题是个细论，但是物理学它就撞到这个墙了，对吧？它就没法去解答这个问题啊。好，那么同样的，你就是我问空劫以前，我问这个威因王以前，和我问这个结火动燃，对吧？然后那以后的这个情况是一个的。那么另外一种法就是说死了烧了。说现在你看到我看着，假如说我们俩都死了烧了，我们在什么地方相见？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就是说托死尸的是什么人？还有一个是当前听法的立地功名的，这是什么？实际上所有的这些问题都是一个东西。对于禅师来讲，这些东西它是一个东西，它始终在这种状态。对他讲，这个就像你记得掌纹一样，手掌上的掌纹一样，一清二楚的东西啊。所以这是语言的迷雾，但是你会发现它是一个东西。对禅师来讲，它既是一种理啊，又是一种事，它又是一种三昧啊。所以这从三昧中流露出它这种方便语言啊，方便言说啊，这是禅宗的一个最根本啊，禅宗一个最根本的一个东西。那就是说，就结火动燃为结火动燃大千俱坏，为什么这个坏不坏？那大随禅师回答他说这是坏。那就随他去啊，现在就是这样的。好，这里边有非常非常殊胜的啊一种，或者非常巧妙的一种禅机，或者非常潇洒自在的一种风格在其中啊，风格在其中。就是你这个问的，你说的这个，首先啊，就是说结果都要大象聚坏，然后你问这个坏不坏，对吧？因为这个坏不坏，其实这个问题它就是个生灭法，你看问题它就是坏的，它必然是坏的，所以它是坏啊。那就随他去啊，但是要随他去啊。实际上这个东西实际上是彻底净化，它实际上是把你这个你关于这个生死来去坏不坏这个东西彻底的这种净化。这个回答始终它是一种清净心的一种自信心的一种流露啊，这是一个方面。当然我这样讲也是尽量去讲一个。把它落入一种文字解释，但是这样，但是它就是我们要知道它的一个这个背后的一个更深的一个东西是什么。那么还有一种呢，像袁克勤在《碧岩录》解这个空啊，是他就说，你说为什么这个坏不坏？好，他说这个是什么啊？如果你懂了这个是什么，你就不会问坏和不坏的问题，你这个问题不会滋生了， 这个为什么是反正逆着回去让你去考虑？另外一个就是把你顺着你把你这彻底给你脱光，啊、就是 让那个东西裸露出来啊。所以这两种不同的这种方式。那么还有呢，这个到了这个雪窦禅师在碧岩录，雪窦禅师对他的解释，雪窦禅师对这个公案的解释，他实际上一下子就一开始就说明一个问题，一开始如果真的他，你如果真的对禅宗有所懂，禅宗他这个东西就是一目了然。雪窦禅师第一句话就说明了一切，就是 everything， 就是都在这里边了啊，就是说千经万论随着公案的奥秘秘密都在其中。他说结火光中立两端，哎，僧那就那僧由智两重观，哎，也就是说结火动然，哎，这个世界毁灭是到处就是无边的这个大火，对吧？熊熊大火，整个世界要烧要毁掉的事。但在这种状况，你就是结火光中问两端，在这种状况，你问坏和不坏？以前的那个郁郁葱葱的那个林林总总那个万象世界，这个时候要毁灭时，它那个东西有是不是有个东西坏，还有个不坏？说你问这个东西的事，你就是有了火，有了灭和不灭，你已经堕入了分别，结果是问，所以说后面说僧那那僧由智两重观，还有两重观，还有两重观，你想你还是。门外汉，门外的门外，哎，门外汉，哎，他说，然后说，可怜一句随他语啊，就这样一句话呢，然后呢，万里区区独往还，哎，就万里区区独往还，哎，结火光中问立，立问端，哎，僧那由智两重观，就说你现在有个坏和不坏，这就是两重观，哎，这你就到这两重观里边了，是吧？就是如果真正的通透的人。坏也有出生之处，哎，你说不坏也有出生之处，哎，你说坏，他也一下就透脱了，对吧？你说不坏，他也照样透脱，真的是真正的那种圆融，我真正的通透之人啊！但是他是错过了这一切，他被这个坏字呢，就说这个，他就是，大师给他讲了这个，他就千山万水，他又去到其他地方找到这个头子大同，对吧？找到这个头子和尚问头子，哎，他就是。跑到应该是在安徽吧，安徽这个地方，他找到这个头子大同，然后他就问这个大同，他说这个，然后这个头子问他，他说近离甚处啊？他说你从哪来的？他说我从西蜀啊，从四川那边西蜀大随禅师那来的。他说大随有什么言句啊？然后这个他就把这个公案去重复了一遍，然后这个头子就焚香礼拜，他说哎呀，西蜀有古佛呀。他说：“哎呀，那有古佛出世啊！他你赶紧去，你也跑来跑去干啥呢？那古佛在世，你那师傅非常好，完美的师傅啊，被你完美的错过，跑了这个千万里路，跑到这儿干啥来了？然后他就回去了。哎，他回去后，实际上大师已经圆寂了，哎，已经圆寂了。哎，所以说后来有一个僧人啊，一个唐代一个僧人叫景尊，他就对这个大师。”针对这个公案还写了一首诗，他说了然无别法啊，谁道应难能，哎，一句随他语，千山走那僧，哎，说穷寒明气夜，鬼夜里砍灯，哎，因罢孤窗外，徘徊恨不胜，哎，就是这个。那关于这个坏和不坏还有另外一个公案相关的啊，另外一个公案就是有人问这个修山主啊，有僧人问修山主，他说结火动然，大千俱坏，为审这个坏不坏？然后修山主回答就是不坏啊，他说这个不坏，所以前面大随说坏，修山主回答说不坏啊，这个僧人问他为什么不坏呢？他为什么不坏呢？哎，他的回答很巧妙，他并不是说犹如金刚，如如不动，这个什么不生不灭，不干就不垢不净，这个都他不会这样说的，连那样就落入言语分别之中了。你就说你说的这个再正确，实际上他也是辩机制，还是辩机制。因为你说这个不坏的时候，你实际上是把它和坏两个对立起来了，对吧？不光在理上，而在事上你也把对，你在语言上也是形成了对待。看，所以他说他是不坏，那为什么不坏呢？他是因为他同于大千。因为他同意的，那你我们来看，从逻辑上它就是矛盾的嘛，对吧？前面说大千坏了，这个不坏，然后你又说为什么不坏呢？他又还和大千，那既然同意大千，大千为什么坏？他不坏呢？哎， 这就是一种，实际上这就是一种，实际上是一种回顾之机啊！啊，这它这里边，有很多的这个窍门在里边。当然，这个窍门也是我们只是我们因为我们不了解它，我们看起来似乎很巧妙，是一种窍门。实际上，对于当事人来讲，对于这个祖师来讲啊，比如对于修禅主啊，对这个大学禅师和对于头子，包括对于头子和以及对于圆克勤和雪窦禅师，对他们这些过来人来讲，那都是一个很简单，一目了然。啊，一目了然，啊，所以这是禅宗的一个特点，啊，所以说就是回到一个问题，就是说怎么去问问题的问题啊，就是怎么去问问题，就是所以说这里回到我们今天学的这个传习法讲的，传习法是如何是道，如何修行，它道是何物，如与修行，啊，他并不会去解答问题啊，然后你说我要去参，道是何物，我要去参禅，我要打坐，我要去参。那你就多是另外一种有为的这样一种这种渴望之中吧，渴望之中，然后你可能就会把这个问题或者把这个道问题涉及的这个问题呢，就给它神秘化，所以说学佛它禅宗这个东西它有很多东西你要有特别的，就是你要有禅宗的本身的，我不是说禅宗有什么窍门，以禅宗的一种本真的精神来去对待禅宗语录。啊，对待上就是不要去瞎说乱说，不要用个人的经验和梦境和禅定经验去对应它，什么爆炸了，什么念咒，什么看到什么，不要这样去瞎说啊。对，或也不要去用什么辩机，当然我也用辩机者，我实际上是一种方便说，就是说也不要用什么辩机者一塔起圆成事，更不要用这个一心三观就这些东西，或者华严的事实无碍，这些都是一种方便，但它一直抓不到痒处，叫隔靴搔痒，就是如果你说的头头是道。但是依然是从禅宗本身来看，如果一个活着的禅师他听到我们所有人这种，他觉得隔靴的搔痒啊，隔他就是这样的。因为禅宗他是行门啊，他是行门，他是求真的，他不是求真理的，不是求真理的语言的啊，他是把理和事合一，就是说理和事就是不二的一个东西，先是理事无碍，最终达到事事无碍这种自由境界。当然这样说也是一种方便啊，那从个体的实证的角度来讲，那就是要在当下的某种因缘之下让你破除你的无始无明，哎，无始就根本无明破除它，这个事情才得到一种自由。所以说这是一个为什么很多人学禅宗，有的时候我一些朋友他们特别认真的或者他的职业原因，我说你就别来听了吧，你这东西我不也不能说。你说你别信，你不能说你不懂，你这么说可能跟你不相应的，因为有的人确实他不喜欢，他说我喜欢看其他人都很就是禅宗，就是他是不说话，就是不说人话，他因为人家就不是人，人家是圣人啊，对不对？当然不会说凡夫这种啰里啰嗦的话，就是这样。好，所以说他说道是何物，如欲修行，然后继续问他说，诸方宗师相承，参禅学道。他说你看。那各个法门各个宗派，人家都是这个传那个，都在传这个传佛心印。那你说人都是参禅学的，那你说人家传什么了？然后呢，他说那都是接引顿根人的这种说法，对吧？你看这一家这样说，那一家那样说，对吧？什么平常心是道呀，不是心即心是佛呀，等等，那都方便说呀。甚至无佛无众生也是一种方便说。无修无证也是很方便，如果你执着无修无证，你很可能就浪费了自己的一辈子，你就放任自流啊。好，他说接引顿根人语啊，未可依凭。他说那些你学那么多，那是给笨人讲的，你不一定不要太迷信啊，不要太迷信啊，未可凭依啊。啊，他说那既是接引顿根人的，那你说说上根人说什么法呢？上根立志的人说什么法？临济宗里面，他一个黄檗禅师，后面我们学到黄檗西行禅师，那个最著名的大弟子就是临济一玄啊。临济一玄他说，如果与上根人来讲，他是人净居不夺呀，对吧？人净居不夺，他会夺人不夺净啊，夺净不夺人。然后呢，这个人净两俱夺，然后人净居不夺。对上根人，他就人净居不夺啊，人净居不夺。啊，那这里说，他说上根人啊，我们看黄檗禅师，他说，若是上根人，何处更救他啊？ 觅他自己尚不可得，何况更别有法当情啊？不见教中云，法法何状啊？那其实上对上个人的人来讲的话，没有什么顺应、迁就或者说引导的这种东西，它是很自然而然的一种东西。就是说，从根本上来讲，他上上个人他自己不会有那么多的复杂的纠结的东西啊，就是连自己以上不可得，就说都没有你呢，还有什么了？那还有什么？自己上不可得，还有得什么开悟？还有得什么证悟吗？所以说你看教宗里面讲法法合状啊，法法一切法是什么呢？你是什么呢？对吧？禅宗是什么呢？所以说过去我碰到一些人，我的一个感觉就是那些学禅宗的很多都很自私，因为他特别想要开悟啊，有的人他是特别想要开悟，他一开始就想做捷径，然后认为自己 different， 觉得自己和宇宙间一切的众生都不一样，就然后只配得上一个神圣的人来点化他啊，或者认为自己的某种经验非常的殊胜。有的人可能有点觉识后，他就变成那种红茶啊，否定净土啊，甚至否定一切啊这种。但是呢，他基本上他是那种狂妄和自私，很多人就很焦虑、很纠结啊，很纠结。因为这种渴望啊，这种渴望实际上是他实际上是背后这种一种非常非常强烈的一种渴望，所主宰。他实际上很想得到那种啊，就是他可能对就是对于信息的问题。没入门的就会，所以他就会喜欢找窍门，找某个名人大师叫人家去应征啊什么东西。但某种上他是精神上的奴隶，他可能在现实中是个 loser， 对吧？他通过转移所有的东西转移出来，工作家庭啥都不管了，通过这种东西，然后希望在这个一下子变得万众瞩目闪闪发光啊。然后他也很坚固，他碰到一些人，他学了以后，他觉得自己受到某个名人的这种认可以后，他然后变得不可一世。所以在现实中也有的人啊，一些居士啊什么，他会印证别人啊，那会觉得全世界就我这最好，我让你出关过了180个人了，冲关有多少个人，还有牢关还有个别人啊，他是这样有这样，一旦进入这种群体的，他对他这个老师就非常的迷恋，非常的迷信，他就变得极大的排外，就是说坚固啊，坚固这种我执和法执，另外他的攻击性很强啊，就是攻击性很强。那这一类实际上基本上都是一种误入歧途者，但误入歧途是有原因的，因为他背后的我执非常的重啊，背后的我执非常，他这就对于整个禅宗、对整个佛教的关于心性、对整个佛法，他从一开始就认知就有一个偏差啊，认知偏差，这就导致了很多人啊，我们这个是这种乱象。还有一种就是这样的禅宗。不能讲或者禅宗要双盘啊等等，这些都是把它和事项上混为一谈，混为一谈。好，我们继续看，他说那你这样讲啊，那你说上上根若如此则不要求觅，他那这样的话就不要去参禅，不要去修道了嘛，就不要修行了嘛，对吧？然后回答他说对，那这样就省力，所以说是得力处是省力处啊，省力处是得力处啊。对，这省力处你别那么复杂啊，你实际上反而得力。那就省心了，他说对啊，然后这个人呢问着他说如是则魂成断绝不可是无也。那这样的话那不求觅那就魂成断绝啊，不可是无也，不可是无也。然后回答他说谁叫他无，他是谁，你要去找他。他是谁。就是你这样问的是还是有个东西的，对吧？他说你不许觅，为什么又说不要断它，对吧？他说那就不要断它。回答他说不觅即便修，也没说叫你去断，对吧？他说就像你眼前的虚空，你怎么断得了它了，对吧？他不是说断和不断就能解决的问题啊。他说那你说的这个就是虚空了啊。他说其实我说的虚空也是个比喻，我暂如是说，你便向这里生解， 啊，就指哪打哪，就是这样。就是我说个空，你就认为是空；我说个眼前，你说眼前；我说个没有，你说个没有；我说不断，你说连续；我说连续，你说你就说连续。然后你全部就顺着这个别人这个语言在转。所以说，我们说袁克勤讲，他说我们不要在语脉里转，就不要顺着语言的意思啊，这种路线去旋转啊，去人云亦云啊。他说那应是不与人生解也。他那你这样说就难道我们没有一个理解，就是你说来说去我们怎么到理解，那你就说的这种无知无解嘛，对吧？不与人生解，那你说的这个那么玄那么神秘的。回答他说我不曾仗你的，我也没有说让你知解不让你知道，我也没说那样说。要解属于情啊，情生之格。情生之格，想遍体说，这《新华严经论》里边的一句话啊，就说李长这《新华严经论》说：“情生则之格，想遍则体说。”其实我们那个心体啊，我们那个本来这个体它是平等一如的，然后但是进入这个有念之中、妄想之中，那个体呢就变成了种种的幻象。所以说想遍体说，哎，比如落入念想有相之中的那个本体就被异化，就被遮盖了。好，就掩盖了。然后呢，这个情生则智格，我们本来那个本心智慧呢，它是犹如太阳，但是你的情生就我们的这种分别妄想，那犹如乌云的挡住了太阳和月亮啊，是或者眼中的这样一种眼前空花啊这些。所以情生智格想遍体数。他说，其实我没有这样，你问的这一切都在于你属于这个情想之中。所以我情是什么？就是凡夫心。所以我一直说不能以凡解胜。以凡猜胜，以凡。凡夫的聪明人就是说博导啊、教授啊、这些著作大深的人，或者能言善辩的人，对吧？啊，或者那些有名的人啊，这些有名的人，或者被平台和资本所这个操控以后的，然后把它放大的这些人啊，放大这些凡夫的生命实际上是一种商品啊，它实际上是资本的工具，他在资本的这个欲望中，他自己获得了一点蝇头小利。但是资本会把它打造成一个利用它的人性和贪欲把它打造成真理的化身和智慧的化身啊，我们很多人现在就是通过这样一种方式来接触到佛教，接触到这种经典的解释者的啊，这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个问题吧，有一个基本的运作的一种模式啊，就是所以这就是以凡解胜，它的动机它的机制都来自于凡夫的这种妄想和贪欲。所以说这是情嘛，就是你在这种状态下呢，就属于情生则智格嘛，情生则智格啊，想变则体说啊，有了执着，智慧就没有了啊，就是自在就没有自由了。然后呢，有了这种分别，有了这种语言妄想的话，那我们的那种平等和那种根本的那种自信智慧就被掩盖了。啊，他说。所以就是要问题，就是你这样不断的问，不断问，说明还在那种语言和这种分辨之中啊。就是说，语言分辨实际上就是你一直认为有个东西可以证，可以抓，或者你认为没有东西可证，没有东西可抓啊。那就是你会堕入这样一种状态之中啊。他说像这里。莫生情事，你看这个问的人很有意思的。好，那我这就不要这个情想分别，是吧？莫生情，就我不要有这种执着，不要有分别，对吧？不要有向往、期待，也不要有排斥啊，等等啊。那莫生情的，他说好，他说若不生情，阿随道是，阿随道是。就如果你真的没有这个情想分别的话，那这个东西还有什么？谁在说啊？就谁在说？是和否，谁在肯定和否定，谁在谈论或者谁在求道啊？他谁道是啊？他说我才向和尚处发言，为什么变道话多啊？他说我不是跟你刚说话，为什么就说我这个话多啊？就是这个话头多了啊？就是为什么就说我一直说为什么我会堕入这个妄想这个？或者我已经离开了原来那个话的那个本源啊，那个讲话那个本源，为什么说话多？ 他说你如自是不解与人，有什么堕和福啊？所以我们看，其实黄檗禅师他在回答的过程中，他始终一如，始终如一，始终一如，他始终没有任何迷惑，他如如不动的，如如不动。但这个人就是急得团团转，对吧？像热锅上的蚂蚁啊，热锅上的蚂蚁。他说，其实因为你不理解我说，我也没有什么堕和富的，也没有堕富，也没有这个说法。然后继续问，他说，向来如许多言说，皆是底底语，都未曾有实法施于人。他说，那刚才我们说的那么多呢，实际上都是一种就是一种方便，是有对象的一种分别这个谈论，就是没有什么实际的东西。说你说的这个都是一种方便言说，就有对象的针对性的这种言语。他其实你根本没有什么东西可以给人传的，就是没有什么可修可证，没有什么好可传的啊。回答他说，其实啊，你说的那个东西，它本来是没有颠倒。他其实没有什么颠倒，就是因为你呢，你一问你就有颠倒，你的问时时处处每一个问都体现了你的颠倒心，或者从颠倒心中出现了这些问，所以说呢，你找来找去，他说你找什么实法呢？所以我们看前面一句话，他只是提及微层的实法，实际上似乎已经很了解了，但实际上呢，他还有深层次的执着和分别在。但是其实上你这样去，也就是说你说未曾有实法只是有人，实际上你在寻找一个实法，你认为有一个实实在在的实法他说你自生颠倒找什么实法呢？我看这个时时刻刻，就是说禅师他是不会被那些聪明人绕进去的。当然他也不是把聪明人绕进，他是让聪明人拉出来的。但聪明人呢自生缠绕自生缠绕。禅师当然不会被那些聪明人的那些自以为是的人所绕进去。所以聪明人就说有文字，有甚至一些有正确知见但是没有破除知见的人这样一些人。他是然后继续问，他说那你说问处自生颠倒，答处如何？那你说我这样好像我整个说这么一通我全部是自生颠倒。那你回答的是什么呢？这个人也在反问他了。那我是颠倒，你为什么回答？你也是颠倒，对吧？那我们都在颠倒之中。他说：“你且将物照面看，莫管。”就是你别说那么多了，因为你这样的人纠缠不休。就说你反观自己吧，就是你用自己镜子照照自己吧，不要去管别人的事。因为这样一直问下去就没有任何意义的，因为你始终在实和虚。有和无，真和妄，你和我之中来流转这是然后呢继续这个这禅师在后面这个又云又云则是禅师的说法，他说说你就是如果说一种纠缠不休的人像个吃狗一样就是一个傻傻的笨笨的一只狗就是绕来绕去的，见动处便吠风吹草木也不别这个就像狗它很敏感，风吹草动它都去咬，实际上都是就是风吹草动，又没有人又没有其他的入侵者汪汪汪乱叫乱咬就是这就它实际上它并不是骂人，它实际上是让人们在当下来能够察觉或者破除这种妄想心就是就像六祖讲，不是风动，不是幡动，仁者心动。那有人抬杠自以为是的，心也没有动那像你这样说，就是说你是自以为是，你以为动和不动是两个嘛，对吧？那有人就会很聪明，他会喜欢写一些和古人这个诗词应和呀，古人讲个什么，他这样去讲，这种就是文学青年就会这种癖好。好，我们继续看继续看这大段大段的这个解说了大段解释。他说黄檗禅，他禅宗呢，我此禅宗从上相承以来，也就是从古到今禅宗的传承不曾教人求知求解，所以禅宗不是知识， 禅宗并不是知识，禅宗当然也不是功夫啊，禅宗也不是技术啊。很多人觉得不是这不是，到底是什么呢？啊，你说什么都不是，对不对呢？也不对啊，到底是什么？啊、所以这个禅宗就是让你觉得走投无路啊，就是要把你所有的这个妄想、追求确定性、有方向感的这个心，它实际上就是一种迷惑之心，让它要停掉，让它死掉，让它死掉啊。这就是为什么禅宗自古以来啊，从实际的角度来讲，禅宗因为它是佛法之心髓，所以它是其实一直是小众啊。禅宗作为一种文化，作为一种精神，可以是大众无限的普及。它进入宋明理学，它影响这个宋明理学，它影响这个道家，对吧？影响道家，影响的这个内丹的性命之学啊，就是性功和命功的修行。禅宗它可以有很多的这种延伸，诗词歌赋的茶道，这个武术啊，它都可以有禅的精神在其中。但禅宗本身呢，它是非常小众的，这是它外溢的这种效应。它字体呢，它是非常小众的，非常小众。所以说，如果有个人明确的说他开悟了，然后他可以传，在我们这个时代，他有固定的方法可以验证，可以传禅宗，那这样的人是不可信啊，不可信。但是另外一个人说禅宗就法门就毁掉了，没有禅宗了，在宋代就没有了啊，就说这个东西不可学，只能念净土。这样说法也是很偏激，也是错误的，在我看来啊。好，他说从这下面是不曾叫人求知求解，所以说有一种求知的方式，有数学啊，有量子力学啊，有这个灵修啊来解释禅宗，或者以冥想或者南传的这种内观来解释禅宗，这都不是禅宗啊，不是禅宗，不是功夫，不是学问，不是知识啊，更不是科学技术啊。好，他说只云学道啊，他说只要你说修道，已是接引之词啊。他为什么这样讲？这个背后是个，对吧？这个背后，这背后为什么这样讲？所以说讲出来的语言犹如冰山之一角。还有冰山之一角，它是什么啊？讲是像一个老虎，一个爪子出来吓死人。那真正的老虎是什么？也不是老虎的身体啊，它整个就是那个老虎啊，就是那个老虎啊。所以说，语言对禅宗来讲呢，语言是什么啊？语言背后是什么？说话的人、听话的人是什么？这个很重要，这个很重要，而不是语言本身，语言的内容是什么啊？内容是什么？就说只要说禅宗是修道是明心见性或者修行，它实际上已经是多余的这种方便说，以及接引之词，方便之说。可是这个当这样说的时候，它背后是什么？它从哪来的？它在哪里来？就这句话犹如这虚空中的一片云啊。我们不是要看云，我们是见的晴空啊。但当然了，你华严经啊，这个楞伽经啊，金刚经啊，都是那一片云，对吧？我们的这个三河大地也是一片云，也是一朵啊，地狱是一朵不祥的云啊，天堂是一朵祥云啊，无非都但都是一团啊，一团云水啊。好，他说早是接引之词啊，但是呢，道已不可学。情存学解却成迷道，就是如果说你想要学、想要理解、想要体证，那你如果想的话，你就会有感应，感应什么就会你去搜，你会看到书，你会看到你看还哪个大德，这个搜这个名人，你就进入参加某个人、某个体系、某个组织，对吧？你修某个法门。这个你肯定会这样，然后你会某一个人是维养宗的传人，某一个人是这个曹洞宗的传人，某一个人是第多少代传人等等，你就会这样去找啊，这样去找，然后你就会找很多很多东西，然后你找的一种东西跟你相应的，你认为你就得到了真理。有个人给你，你很想开悟，有个人名人，或有个别人都觉得是个圣人的人，他说你开悟，你就认为自己开悟。这实际上就是刚好就是进入了一个误区啊，进入了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 那个陷阱啊，这个陷阱，特别是如果是你磕了好多头，花了好多钱，然后得到的印证，那实际上是一文不值的啊，一文不值的。所以说，哎，那是勤存学俭是成语的，也就是你一出门就错。所以禅宗讲，出门便是草啊，出门便是草，还是说不出门也是草啊？啊，不出门还是草啊？啊，却成迷道啊，道无方所。所以一直禅宗有一种，一种是一种，比如说我们就理解这个棒喝，一种就是真正的棒，真正的喝；另外一种就是说，哎，和风细雨啊，叫文字棒喝啊。文字棒喝就是说，通过文字的这种方式啊，然后呢，破除你的执着，和那个拳打脚踢是一个道理啊。就这个水老和尚，对吧？水老和尚去见马祖，他问如何是佛，然后马祖说你礼拜着，然后他去礼拜，刚要拜的时候一脚踹，当胸踏倒，他一下开悟了，百千妙义什么恒沙妙德无量，这是什么无量妙义恒沙功德都在心源啊，一毫端失去，这样的啊，所以那实际上同样的这个。文字也会这样的作用啊，文字在你听闻的时候也会有这样的作用，也在读经的时候也会这样的作用。它不一定说一定真的去一棒一喝一踹一脚。那如果这样，我们都拼命找一个大德去踹一脚吧，没用的。好，道无方所，这叫大乘心啊。这个心呢，咱一直讲这个传心，传心，传心法要嘛，唯传一心。这个心。非青黄赤白，非大小生灭等等啊，就是说达摩祖师来的是在这唯说一心，唯传一法，对吧？唯说一心，唯传一法，他一直强调这个心的这个问题啊，就是说诸佛与众生唯是一心，更无别法。这个心呢，这个心它是什么呢？这个黄檗禅师一开始讲的啊，就是说那此心无始以来不曾生不曾灭。不轻不慌，无形无相，不属有无，不记新旧，非长非短，非大非小，超过一切限量名言踪迹对待，当体便是，动念即观，犹如虚空，无有边际，不可测度。所以你要修行，你就将心捉心，穷竭尽行，不能得。这句话等于说贯穿了整个传心法要。的这种法的精神是贯穿整个的传心法要，也可以说这个历代祖师传的就是这个东西。他有的是就是正面的说，有的是在现实中，但他在对话之中呢，他主要是为了让这个人当下啊，来破除那种执着的。他就是禅宗的一个任务，就是要让人能够真正的契合到那个心，体验到那个心，是这样的。所以说这心不在内外中间，实无方所啊。第一，所以说你说心在，有人说，哎呦，我心脏中的一个明点，那不是有方所有形象了吗？这是性吗？这见性吗？这肯定不是见，这是外道的一个看法。印度教就讲我们的灵魂，印度教一种讲我们的灵魂在我们的心，像那个奥义书里边讲啊，像拇指一样大，在我们的心脏的右边。那印度教近代的像这个拉玛那马哈希的。不是拉玛那马哈希啊，是这个印度的人啊，不是这个南传的佛教那个马哈希啊，马哈希西雅多，他拉玛那马哈希呢，他就证到，他说就是我心中这个明点，心脏这个明点，他超过光明超过千亿个太阳，那我碰到一个人，他也说他还证到千亿个太阳，那那个刚好是外道的境界，他禅定境界，他不是真正的心性啊，他不是自性之光呀，不是大光明藏。大方面上，那还有当然了，即使印度教拉玛那拿马哈希，他说他的心脏，然后另外比如说奥罗宾的人，他这个层次不够，真正的在这个在上啊，即使印度教他进就是这个隔了几十年的人，那你去查 Sri Aurobindo 那奥罗宾多啊，那徐凡成那老一辈的那叫徐凡成那个人很有名，以前跟读者的那个编辑是很熟悉的老一辈的。他在印度待了那么多年，后来回到中国来，回国，中国 是在中科院还哪里？反正他是一个老一辈的一个翻译了很多著作，奥勒宾多的著作。但他把他奥勒宾多和中国的庄子老庄了来，就是并列起来，他这样来解释这个事情。那所以说，这那个心难道是这个名点吗？心中的名点吗？所以古人讲非肉团心，包括念佛的心，非肉团心，非圆影心。圆影心低对式的这种造作出来的幻境，肉团心是我们这个我们和这个心脏啊。即使中医讲的心，也不是心脏，和西医的这个解剖学的心完全两回事。中医讲的这个心，它心藏神了，对吧？心藏神了，它心舌的它开窍于舌，对吧？和口相应啊。那心它是一个体系，它是整个一个人，它是一种功能体系啊。所以说这个我们就不有一个东西，就是般若，就是破除一切相啊。禅宗实际上从某种意义开始，般若的这种，当我讲般若，我不是讲的是三论宗或者中观学派啊，我讲般若讲的是般若经，般若经的根，因为中观学派它是解释般若经的，大智度论是解释这个摩诃般若经，还没解释完。据说当年鸠摩罗什带过来的大智度论有1000卷，最后翻了一点点，翻译了100卷，啊，翻一百卷。那么当然，现在有一些学者，一些学梵文的认为要重新审视、重新翻译，然后这样实际上，这样就是说，它作为学术可能是可以作为一个。还要去在学术上有所造诣啊，或者在学术上还要去立身去吃这口饭，那是可以的。但是他如果说把自己立为一个宗派，或者超过古人的话，那他的这个危害性是非常大。可以说他的心也就自然就偏，所以这就要以凡解释。现在很多人就是这样一种从这样一种，他通过这，因为我们这个时代的很多这个话语权在专家手里。但是人文学科的专家现在基本上被 AI 秒杀，人文学科 靠记忆，靠这种记忆总是有偏差，而从个人的时代的这种烙印和这个各种因素和个人的这个包括灵性啊，从宗教的他灵性不够的话，他就是一个工匠，所以说这个东西我们的一个习惯可能还是在这个通过这种专家，因为专家最专业有话语权。但专家各个领域的专家你都看，那专家都是那专家讲什么呢？大多专家都是那种说不清的啊，其实一点都不专业的人啊，一点都不专业。好，我们继续看啊，就说这个心啊，就是他，所以说第一不得做知解，所以说你把它堕入知识，或者用知识和教育的体系来解释它，它自然偏离了它，啊，自然得不到它啊。他说只是说如今情量尽处为道。他说呢，其实准确的来说就是说你的这个思维分辨，你的执着啊，你这个东西他走到绝路的时候，他彻底死，谁要死就死干净死悄悄。但这个死的是就是心死则神活，就是真的是我们的妄想心和执着心，要把这个无明彻底的击碎啊，就是要死。所以情量尽处啊，就像参禅一样，参禅你要参的那种走投无路的事，就是有消息的啊，就是消息。就你觉得我所有的这个思维方便都用不上的事，要参禅的时候才慢慢到门口了啊，是这样的。所以说情量尽处才是道，情量若尽，就是我们的分别，我们的思量啊，我们的思量。所以佛法是不可思议的啊，入不思议解脱境界，普贤行愿品啊，不思议解脱，维摩诘经也是讲不思议解脱的啊，讲不思议解脱。情量若尽，心无方所啊，当你真正达到那种状态时，那个心呢，它，你说它大呀、小啊，在哪里啊？长啥样啊？这都是一种戏论啊，都是一种戏论啊。此道天真，本无名字啊。这个东西是本来的，也就是说它是一种本然的东西，就是说所谓这个再生不增啊，再繁不减啊。 佛与众生同体啊，同就是同共同的一个东西啊，本有之物啊。这本无名字啊，这个天真本无名字，只为世人不识啊，迷在情中，所以诸佛出来说破此事。你看这话就像现代人讲话一样，非常的朴实啊，非常的朴实。是，所以现在我看有的文学青年，他很喜欢对禅机写的玄乎又玄的一种诗词歌赋啊那种东西。你要还学会正常说话吧？你看祖师大德他说话就是正常说话，为什么到后来像这个文字禅，像碧岩路这样种或者这种文字禅这些，那文字禅是用使用那个时代的这种风格，那个时代就兴盛那样一种文字，所以它是用文字的以优美的形式啊，以高雅的形式。文学的形式来表示禅宗的精神，表示禅机和禅意，啊，他是为了那个时代的这种风格来去讲的。好，我们继续看，所以说，诸佛出来说破此事，恐如诸人不了，全力道明。所以什么是道呢？什么是修呢？什么是修道呢？全力道明，所以说这个道。修道的这个道也是一个假名，不可守名而生解啊！一说是道，然后围绕这个道是什么，你写了千言万语，然后你写了写了很多著作啊，那你这样你是在浪费自己的时间啊。从修行来讲，其实我也是举一个例子，我说 paper tiger， 人家画了一个。就是一只老虎的，墙上画了一个纸老虎，然后你一定要问这个老虎，它体重多少啊？这个老虎年龄多少？它父亲长什么样啊？它是东北虎、华南虎、美洲虎的等等啊？这就是个戏论啊！这个、老虎本身就是个 paper tiger，paper tiger 就是个 paper， 对吧？然后如果你再去研究体重啊，这个品种啊 ，DNA 啊。研究生态环境啊，那这就是戏论啊，这就是戏论。道就是这个老虎，就是纸老虎啊。道这个名称啊，所以说不可守名而生解，所以叫得于忘全啊，身心自然达道啊，实心达本源，故号为沙门啊。识字心体达到心的这个本源，所以叫沙门。沙门什么叫沙门果呢？沙门果实际上有四种啊，小乘来讲，一直到罗汉、须陀洹、斯陀含、阿那含、罗汉，对吧？沙门果呢，就是悉律而成，就是悉心忘律啊，悉心忘律，就说我们的种种的思维、分别、知识、价值观。我们的这种渴求啊，我们的回忆啊，因为人大多数他是为了，人有的是学习是为了去到处学习，是为了印证自己已有的某些偏见，人很难去接受自己的所拥有的一切的知识经验被一棒击碎啊，被打个落花流水击被敲击的粉身碎骨，大多数人是无法接受这一点。完全是这样。他说所以悉律而成不从学得啊，不从学得。如果你只是这个问题那就不学了。那我们就不要看这尊小，我们这都是废话，不从学得。如果你只是这个问题你会这样的一个理解，可是不是这样的。他说只如今如今将心求心谤他家舍。古人讲扶犁摸壁啊，就像黑漆漆的半夜中摸着墙壁，然后这样一点点盲人摸象，这样盲人瞎马的夜间走路啊，就这样一种扶犁摸，没有开倒影。这个扶犁摸壁啊，篱笆啊，墙壁啊，它指的就是语言啊，语言啊，或者种种的这种原理或者理论啊，或者某种知见啊等等啊，或者渴求啊。扶犁摸壁啊，所以说这叫谤他家舍啊，将心求心谤他家舍啊， 指你学曲啊，有什么得失？也就是说，你就想要学个东西，要得到一个东西，那你永远是你这样就忙吧，你忙个一辈子，忙个千秋万代，你继续忙吧。啊，忙忙碌碌啊，忙忙碌碌。啊，他说你这有什么得失啊？他你什么事才能真正能体悟到呢？啊，古人啊，古代的那些就上根立志的才闻一言，便乃绝学啊。偏言之语啊，言下见性啊，啊，便乃绝学。那绝学就是说杜绝、断绝、停止的一切的持求之心啊，啊，持求之心。所以修行有一种叫达到无学位，对吧？无学位，但这个无学位和这里真正的禅宗讲这个绝学还不一样啊，不能完全等同而论。才闻一言便乃绝学，所以古代人有的时候你说，哎呀，你开悟了，他捂着耳朵，你再说我要打你，啊，是这样的，就走掉了，走掉。所以呢，叫做绝学无为贤道人啊，对吧？永嘉禅师一宿绝二缘，永嘉禅师绝学无为贤道人啊，不除妄想不求真呐、啊，对吧？不除妄想不求真。其实呢，就说，那就他实际上主要绝学无为，他是真的达到那种自在大自在的人。现在的人呢，只欲得多知多解啊。广求文艺啊，大多人实际上还是一种占有欲啊，就是说多知多解，从知解上去学习的。广求文艺啊，但实际上等于说他不断的吃药，他没病了还在吃药啊，他本来身体好好还吃药啊，就这样。多知多解，广求文艺，换作修行；不知多知多解，翻成庸色啊。实际上就多知多解反而是障碍了你的智慧之心啊，为之多与而素乳吃，消与不消总不知，就像给孩子吃这个素啊，这个牛奶啊，就不管他消化不消化。三乘学人皆是此样，所以三乘的学道人都是这样。尽明食不消者，就说吃了不能消化啊。所谓知解不消，皆为这个食实际上是知解啊，多知多解。所以禅宗它不是知识啊，禅宗不是技巧，禅宗不是功夫，禅宗不是技术啊，禅宗不是理论啊，就是我们以世俗人的这样一种方式来去企图去解决啊，去。修行的这种路径在他这是没用，他很多人就会觉得你这不是废话，你这样的话到底该怎么办，到底该怎么办，到底该怎么办啊？到底该怎么办，这实际上就是个话头。知解不消，皆为毒药，尽向生灭中去，都是生灭法啊，生灭法。真如之中都无此事啊，真如之中，真如就是那个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的。大千坏时它也可以坏也可以不坏的。说坏也有出身处，说不坏也有出身处。这才是真的通透。真如之中都无此事。故云我王库内无如是道。这个王库内无如，这是来自于这个涅槃经的一个比喻。涅槃经里面讲这个王子啊，走到他国去。然后呢这个但是呢他身上带了一把他就宫里的一个宝刀，然后这个国王的就悬赏说，谁见过我这个王子啊？他身上带了一把刀，谁见过这个王子？他说，然后我来悬赏。但是很多骗子就来了，他说，哎，我见过这个刀长这样，这个刀长那样，那个刀长那样。然后这个皇上说，我王库中无如是刀，说你说的都是假的，你们都是骗子，都是骗子。这真正的那个长啥样啊？长啥样啊？大多人学的都是说山寨版的东西，那种末流的一些东西吧。所以 是我王库内无如是道，这是引用这个涅槃经的一个典故啊。从前所有一切解处，其实涅槃经是我们中国的这个佛教的话语一个重要的资源，传宗后代的很多的著作里面都引用了涅槃经里面很多的这个典故啊，很多典故，很多语言典故啊。比如说春池实例啊，这个在这个六祖坛经里面有这句话，它是来自涅槃经的。很多典故，比如说无边身菩萨啊，无间顶相等等，这些都来自于涅槃经的，有很多典故都来自于经典。中国人的这个，比如说我们的语言，比如世界、意识，很多文字，我们日常的这个文字都来自于佛经，来自于佛教。真如之中都无此事，故云我王库内无如是道，从前所有一切解除。就是你以前学的，到禅宗面前就说你要死翘翘，你把你过去所有的全部都要放掉，悬崖峭壁，纵身一跃啊！就是百尺竿头得的人啊，虽为有德未为真啊，虽然有德未为真，百尺竿头从进步啊！你要纵身一跃啊，才能达到十方世界是全身啊。所以说呢，尽虚并却令空啊，一起把它扔掉啊，九霄云外，更无分别，这就是空如来藏，那就是空如来藏。所以有的人会把这个如来藏呢，哎呀，什么是如来藏？有各种理论啊，或者认为如来藏是神我外道，这那都是一些门外汉的一种说法，或者是文字之徒的说法，对于禅宗的不理解，对于楞严经的不理解，他才会这样去说啊。当然还有一种就把如来藏呢，确实的，把它实体化啊，把如来藏实体化。因为如来藏它有空不空，空不空。然后有人就说这个空是空观，不空是假观，然后呢空不空是中观，有这样一种说法，对吧？然后呢再说就是各种理论来解释这个，它实际上是一个东西。对禅宗来讲，这个它是一念之间，一刹那就是一个东西，它那些都成了那种方便说。禅宗就是实实在在这个，它不是说我先证到空，再证到不空，再证到空不空，它不是这样的。那否则那就不叫禅宗，一刹那具足一切的东西。所以只要把禅宗固定的理解为出观、重观、牢观，它就没有入禅宗之门啊，就不理解禅宗真实的是什么。他把它落入固定化的东西，当然这个跟雍正有关系，雍正的那种他的一些说法，雍正本身他也是来自于，他也不是正宗的禅宗嘛，他自己身上他问题很多，野路子嘛感觉。但是有人呢，其实我们近代的人就很庸俗，我说庸俗什么的，他就会说，哎呀，他是人王，然后他就是法王，这是一种非常非常庸俗的一种看法，就是说对于世俗权力的无限的崇拜和神话啊，佛教人家讲那出家人是什么要七世什么状元三世帝王的这个福报和智慧，那是大丈夫之事啊啊啊！所以这个我们一定要去有一定的鉴别力啊，是的鉴别力。他说，所以从前一切解脱尽是本身令空，空无分别啊，即是空如来藏。如来藏呢，就没有千尘可有，这叫破有法王出现世间啊。然后也是《金刚经》讲的，我与燃灯佛所无有少法可得啊。正是因为我无有少法可得，所以燃灯佛才给我授记，说你到将来会成佛，叫释迦牟尼啊，叫释迦牟尼。他说这种说法呢，空的是你的情量之解，是我们的妄想分别啊。但消融啊，表里清净，都无依执啊，是无事人。无事人就是自在人、自由人，对吧？三乘教我们看叫网络，就是天罗地网。三乘之教也是一个网啊，天罗地网啊，只是应机之要，随意所说。临时施舍，各个不同，但能了之，即不备祸啊！你就不会 就像一个鱼或者被网鱼被网捕获，或者鸟被网或者笼子所捕获。嗯，第一，不得与一鸡一叫边守门坐井，所以那些文字制度是无法理解禅宗。文字制度的无法，甚至会诽谤禅宗，或者把禅宗简单化或者神秘化。哦，那些学了很多经教的人，文字制度，他很容易被一个江湖骗子说蒙掉。所以三乘教往只是应机之要。所以说，第一，首先呢，就不要被前面说第一不得做知解，这里讲第一不得与一机一教边守文作解。所以禅宗呢，最忌讳的就是说文字相，就是文字教义教理，就是一套一套的东西。禅宗没有一套，一套都没有。他说为什么？不需要这样，为什么叫实无有定法如来可说，对吧？就是佛所说法呢，非实非虚嘛，对吧？无有定法如来可说。如果你说如来有所说法，就是谤佛，就是谤佛。但我宗门论，宗门不论此事，我此宗门不论此事，但知悉心便修，更不用思前虑后。所以说，禅宗的语言，禅宗的公案机锋，都是为了让你悉心。悉心达本源，故号为沙门。这论言就讲狂心顿歇，歇即菩提啊，歇即菩提啊，这是一个根本啊，这是我们对这个禅宗的一个基本的认知。所以这是纯正的原汁原味的，就像他面前跟你讲话一样，就是这样啊。所以你如果真正的啊，像这样这一类的语言和它背后的东西能够有一定的这个相应和体会的话，起码你这个人就没有走偏吧，没有走偏。我们看禅心法要的第99页啊，99页。有人问他说，从上来云，就是过去的祖师大德都这样讲啊，就是从上来皆云即心是佛。这个即心是佛非常有名，马祖的。有人问马祖，他说如何是佛？他说即心是佛。咱这个是心是佛，是心作佛，实际上是来自于是心是佛，是心作佛。诸佛什么入一切众生正遍之入一切众生心海啊，就众生念佛就是是心是佛，是心作佛。这是来自于观无量寿经的。那像最早的这个即心是佛，实际上来自于这个福大师的这个新王明，新王明。然后马祖呢，他在解释的给解答的时候，别人问什么是佛，他非常著名的几个回答。首先有人问他说什么是佛，如何是佛，他说即心是佛。后面有人在问啊，就是说如何是佛，他有其他的回答。他说非心非佛，即心是佛。也是直指啊，我们说什么叫直指人心？很多人把直指人心变得非常神秘化、功夫论，或者说，哎呀，我听了一句话，我突然怎么样？但那个是生灭法。如果你没有真正开智慧的话，那个东西就没有用。它只能说你用善根。所以这个直指它是时时处处，可以说整个一大藏教都在直指人心，《法华经》《涅槃经》无不在直指人心，禅宗的语录也是直指人心。但禅宗当然呢，从历史的事实来看，它是在当下啊，就是文字之外，它来直指人心，还是通过一种禅宗的不立文字，它并不是不能说、不可说啊。不立文字就是不执着于文字，不依赖于任何一种理论体系啊。但禅宗也讲即教悟宗，借这个教来悟宗，借这个教理、教义、教理这个经典来悟我们的心宗啊、明心。所以对禅宗的组织，它也会。很多祖师都是精通这个精通经律论的，精通三藏，有的以前就是讲华严的或者讲唯识的等等，但是他后来他也是讲的是，但最后这种都成为一种作用，都成为作用，他不是真的，他是讲经师，就这些教理呢，说它是辅助啊，作为这个禅宗传心的一个辅助啊，才能说，所以涉及到这个即心是佛。为什么先说即心是佛？即心是佛实际上就是直指，但是非心非佛是不是直指？当然也是直指人心了。就对于当下 起悟的人，对于当下经文这个语言，当时开悟的人来，他就是直指人心啊，直指人心，见性成佛啊，所以说即心即佛啊，然后呢，非心非佛，还有呢，不是心，不是佛，不是悟，哎，不是悟，啊，就说那你这是一种说，后来别人就问嘛，那你为什么这样说呢？他说未知小而体，黄叶之体，未知小而体，这个也来自于公案，这个典故来自于这个涅槃经。是一个小朋友哭啊哭哭的，然后拿一个树叶，说：“哎，给你一块黄金，看看黄金叶。”小孩不哭了，啊，给你一个黄金叶，这就是所谓的教义教理，啊，所谓的禅定，所谓的这个故事，对吧？也所谓的这种法门。然后呢，不提了，这黄叶之体，哎、啊，是目的人不提，不提就是你狂心顿歇，你提是因为痛苦烦恼嘛，你不提了就没有那个东西了。啊，就是，所以人家说，那你为什么说即心即佛非心佛这样说呢？他说，未知小而提啊。他那如果说他不提了，他不只要不哭了，那就没啥说了，对吧？啊、就是说，先说即心即佛是未知小而提，那么就之后如何？他不哭了呢？那非心非佛，非心非佛。所以说所有的东西啊，我们理解禅宗的是，所以我一直。说一个问题，就是那种人什么人啊？他不行，他没法不进于道。什么样的人算是上根立志的人？上根立志呢，不一定说是读书成功的那些普林斯顿的、什么哈佛的，对吧？北清的这个等等啊，这些不是这些名校毕业生啊，他也不是那种某个金融家或者这个就是比阿里巴巴还聪明的这种啊，就是说。他不是这个企业家、金融家，不是一些就是有权有钱的人啊。当然有权有钱的，他如果彻底放下，那也是高人啊。这里边人，但是不能够因为他有钱有权啊，就认为他是高人啊。从修行来讲啊，那修行来，因为有钱有权往往是对世俗非常执着的人，他才成功的人，而他会把他世俗成功的模式套用到学习佛法的这样一个过程和这个体系中来。啊，这段实际上是我们要区分啊。但如果他彻底放下、看破放下，那个他是个很有慧根的人啊。就说我说的意思是说，其实，对于一些学佛的人呢，从禅宗的角度来讲啊，一个人他要返璞归真，要很朴实。他朴实的人就说，他跟他的职业、世间的造诣没有直接的这种关系，啊，没有直接的关系。所以有的人说。佛教好像是，一定要是对富人的，或者说把世间荣华享受，然后看破的人，他不是这样的。那你怎么知道这一世人家上一世生生世可能就是一种非常成功的人，然后这一世放下了嘛，对吧？所以我们能够一定要以佛教的底层逻辑来看待佛教的整个一个修行啊，佛教修行。那所以说这里就说这个你就说，如果说你的一个特别成功的人、特别计较的人、特别精明的人，像对他来讲，他要放下自我，他实际上是一种很难的。那、啊、反而从某种意义上讲，他的障碍可能更大啊，可能更大。反倒是那些真正的很早就体悟无常的人，他容易放下啊，容易放下。所以说我一直说，佛教和学佛的人不能媚俗。不能媚俗，就你不能顺着别人去讲，顺着世俗的这种逻辑来解释整个的佛法，就是把佛教就矮化世俗化，把佛教变成满足人们贪欲的一种工具，变成成功学，变成一种心理安慰，那这样是对佛教的一种歪曲，极大的歪曲。佛教首先是要把这个东西看破，它解决的是生死的问题啊，它解决的是终极的问题啊，轮回的问题啊，它并不是解决你。某一个具体的事情，当然，如果说你从根本上你了解佛教具体的事情，自然会解决，会得到改善和解决，这毫无疑问的。但是你着眼点不能在于琐碎的、支离破碎的生活中的失意啊，不能着眼点在于，或者不能够去弥补人的这个，纯粹是弥补一个人的空虚啊，或者自卑啊，这些它是两回事。那就是你不能够把它世俗化啊，佛教的本质是。另外一种东西啊，好，然后就是我们继续看， 他是以前上来前面不是一直主持都讲嘛，即兴是佛，那么就说哪个心是佛？哎，这个回答就是典型的，这个回答我其实引用了好多次啊。黄檗禅师他并不会去回答，他说妙明真心，你去读楞严经啊，对吧？即兴是佛就是那个妙明真心啊，这个涅槃心啊，就是个智慧线开佛之间的那个。那个就是，所以你在怎么样，就是见到真如的那种见到灯初地的那，然后就难顶忍是第一法，对吧？然后你要四寻思四如实智，然后你最后一刹那怎么样的，他不会这样去讲的，那就不是禅宗了，对吧？因为你问这即兴即佛，这禅宗的本身他就是哪个心是佛，他要直指啊，对吧？他反问这，那你说你有几个心，对吧？你说你有几个心，这是典型的。禅宗的直指的方法，但是对我们现在来讲，我们可能又把它落入这种妄想和语言解释之中了啊，这是不得已啊，就是这样。他说即兴说，那哪个心是佛呢？那你说你有几个心？你几个心？然后他就问，这个人继续问，他说那你几个心？他说，那你说即凡心是？即圣心，那这个人肯定懂得妙明真心、凡心圣心的这种区别。他问这个话，他就是当他问哪个心是佛的时候，他把这个即心是佛这个心，他就实际上他的背后问这个佛的问这个心的时候呢，他背后有一个，他就来自于凡心和圣心。他想让你证明，他想让你说，就像考试一样，你懂不懂即心是佛是要真心。禅师当然懂了，他不会跟你说，他不会迎合你说啊，那肯定就是那个真心嘛，妙明真心嘛，那如如不动的那个心嘛，那个佛性啊，那个本自具足的那个佛。如果这样讲，他就不是禅师啊，他就不是禅师啊。所以，然后做一道问，这个人他露馅了，他说那就凡心还是圣心，对吧？凡心还是圣心，所以说问题禅宗的，我们看典型的这个禅师的这种。回答啊，它不是禅宗，它不是解决问题、回答问题的。所以说，欲得清净，莫将问来问。看，它不是说解决你这个问题，因为你的问题是你的心进入了某种状态，你进入某种状态是有原因的。当你说为什么哪个心，你可能你背后有一个真心和妄心的区别，它不会这样顺着你这个啊，那肯定是真心。这样你说，哎呦，对啊，这个师傅讲的跟我想的一模一样的嘛。那我禅宗就这个道理，OK，那这样说就害人啊，当然不会这样去会瞎人眼睛的，对吧？会他不会这样去做这样的，所以他禅宗是非常非常不一样的东西啊，非常非常不一样的东西。所以禅宗里边的清晰性啊，它不是我们人类这普通人啊，就是不是我们这个世俗所追求的这种清晰性。其实世俗的人没有任何是清晰的。你没有任何事情，比如世俗的这个科学，所有的知识体系都在不断的变化啊，人类的这种认知啊，人类的这个对于一切事物的认知，对自然界的认知，对于人类自身的对道德的认知等等，它一直在变化之中，唯心所现啊，唯心所现啊，所以说禅宗它不是追求世俗的清晰性，我们认为的清晰性是短暂的啊，比如说在相对论出现前。牛顿那种力学，他这样一个宇宙观，他这个他整个的物理学的观，他就是当时就是真理啊，对吧？这就是终极的清晰的。但量子力学就把这些东西，就把它相对论就把这些东西给它推翻了。比如说地心说和日心说，我们看起来说这个太阳绕着地球在转，好像太阳每天以我为这太阳在这样从东到西嘛，对吧？但实际上是我们绕着太阳在转。对吧？我们绕着太阳在转，那太阳也似乎它是固定的，那太阳还在，它的星系吧，还绕着其他的这个星系在转啊，所以整个这个世界都，但人类的认知是不一样的啊。但是你说，我说太阳绕着我转也是对，我说我这个农业社会就用这样一种我们的农力，它这种对于农业社会的这个农耕，对人的这个生活的节律，它是非常有效的。所以认知哪怕是错误的，从那个角度看，但是它是有效，是有用的，所以说这个是我们人类啊，就是说，当然佛教讲的更加广阔、更加圆满，这不光是人类了， 六道的认知都是不一样，对吧？六道认知，所以说你一定要去回到佛教最根本的底层逻辑来理解佛教，而不是这个赶时髦啊，用各种时髦的知识、时尚的这个名词，什么高维智慧啊，什么跟能量啊，什么宇宙啊，什么吸引力啊，能用这个去解释啊。网上有很多美女都是这样讲的，读了一段书，然后就把这个分享分享分享，然后不断积累流量啊，然后再卖点产品啊。啊，也有一些男的，我就说这各种各样的都就可能就把这个碎片化的东西加上世俗一些元素，然后来吸引流量啊，吸引流量。那这段其实没用，我觉得、啊、一个人真正对一个修行来讲，他没有什么实际的价值。啊，所以说他问你有几个心啊？有几个？然后这个人他说，然后他就露馅了，对吧？他说，哎，那说凡心是佛，圣心是佛。那他心里肯定有一个凡和圣，而他认为可能圣心是佛，但他又不能解决凡心和圣心的关系，对吧？这是他的，就是你问问题的人，他一个问题背后实际上是许多问题，或者是个根本的一个错误啊，就像一个人他眼花了，他为什么说天旋地转？他是喝酒或者他晕，他说为什么天旋地转？没有那回事啊。所以有时候有一句话叫，在《楞严经》里面讲的，就周行暗移，云始月晕，对吧？啊，你就是你看着月亮没走，像云在走啊，云在，所以你觉得月亮在飞快的走。你在船上走，你会觉得这个两岸的东西都在往后跑，对吧？这是在于我们认知自身，禅宗就要指出我们认知背后的一些东西和认知的这个，当然最真根本的指指就是你这个，你现在说话这个东西。它是个啥啊？它是什么啊？所以它不是回答问题，不是解答问题，因为你所有的问题背后想你自己有一个答案，你自己是有一个期待的一种答案啊。好，但实际上你对你那个答案，你实际上是否定，你又怀疑那个答案。一个人如果刚好回应了你那个答案，确认你的答案，他实际上就把你的错上加错。所以为什么我说不能冬瓜印子？你冬瓜印子能说？就毁了别人的慧命啊。好，他说，然后呢，他说凡心是佛，圣心是佛，然后反问啊，就说那你何处有凡圣心啊？凡夫心，圣心，这是你证到圣人你才有圣人心，是你这回入凡尘你才是凡夫心呢？凡夫的圣人心在哪里？圣人难道就没有凡夫心了吗？就不吃饭不喝水了吗？你说凡圣心在哪了？你说，他说那不是三乘教中，你看他这他有三乘教，问话的人他在这个语言之中三乘教嘛，对吧？他在信仰之中，那这个信仰是一个贬义词啊，就是说他没有真正的实际的智慧的那种啊，他是他信的那种文字之理。那么三乘教中的时候凡圣有凡圣，为什么你的时候你说没有了？因为他这个东西，所以他有来历的，对吧？他有来历的人，因为和尚不是教中人嘛，所以和尚当然不会按三乘教的说法跟你对话。他说：“三乘分明向你道，凡圣心是妄啊，你凡心圣心都是妄，这教理也这样说的。你现在不懂这个东西，反而只为有凡有圣啊，你说这个凡低圣高，对吧？”凡圆满啊，凡不圆满，圣心圆满，对吧？你这是你自己把这两个职位对立了啊。然后呢，你把空作实，那你这不就是妄吗？对吧？你这是妄呀，妄故迷心啊啊！在如但除却凡情圣境，哎、啊，所以说你这凡情圣境，心外更无别佛啊。祖师西来直指一切人全体是佛。一切人全体啊，其实不光是一切人了，一切的众生啊，对吧？全体是佛啊，全法界都是佛啊，全法界都是佛，就是指这回事啊。但是全法界的人听了没听呀？所以你眼前人他听给你，说不定能入心啊，说不定真正的能唤醒你，那你就清楚，你就得到大自在、大自由，就是这样。啊，全体人是佛。如今不识，然后呢，你这个不懂呢，你就直凡直圣向外驰骋啊，向外驰骋，心向外啊， 含离自心，所以呢相如道即心是佛。这些人这样跑来跑去啊，妄想造作，所以说即心是佛。别跑了，这个心就是佛。一念情生即堕意趣。一旦堕这个妄想轮回，他就堕意趣，六道轮回着。无始以来不异今日。无有异法，故名成等正觉。成等正觉。好，然后后面又继续问了，就这个问问题的人实际上是一个很认真的人，也很有学问的人，也很纠结的人，就是非常认真，他可能是一个满腹经纶的人，是吧？然后他说，你说即心是佛，这个即是啥意思？即是啥意思？因为有天台有六即佛，对吧？理即、名字即、什么相似即、观行即、分正即、究竟即，对吧？六即佛，你说即是啥意思？然后又问他，你说心即心是佛，这个即是啥意思？或许他也有点某种体会啊，某种体会，但他不能确认。你说这即是啥意思呢？他说你还密啥道？你说是啥意思？你到他反问说你到找啥道理了，对吧？即心是佛，你还会一定会和找个道理来？他说才有道理，你就不即了。就当你问即心是佛，当你问即是啥意思，你一开口的时候。你那就不记那个佛，不记那个心了，他说才有道理，变即心意啊，你的心就产生了变异啊，产生了变异啊，就是犹如这个心性名人讲的，就才有是非，纷然是心，一刹就是分别之中，你的心就乱套啊，才有是非纷然啊。纷然失心啊，纷然失心啊。他也讲了，就这个心性名也讲的，就心若不异啊，万法皆如万法自如这个眼若不昧诸梦自除心若不异，万法无咎眼若不昧诸梦自除。然后有的人说眼若不昧，我就一直我就禅定，我不捣蛋，不是那回事不是那回事，就那就堕入功夫了。那你这样，你把身体折磨的没用啊，没用。有什么然后他说，继续问这个人，继续问他说。你前面说过无始以来不异今日，所以他很认真很认真说的每句话他要仔细的去分析他说你说无始以来不异今日，你前面的主语是什么的，什么是东西无始，到底你这无始不异今日啥意思的呀，他说你到底讲的是啥，你是啥意思啊，此理如何，他说只为密果，他因为你寻寻觅觅，所以说你就和他不一样，因为你就寻求心持求心，对吧，分别心，但如若不昧何不密何处有异你没有持求心停下来的事，那不是万法皆如吗，对吧，万法皆如。后面继续他继续再问，他说即是不异何更用说即，他又回到那个即了，那不异那为什么还即心是佛呢这个人非常认真，或者说他还是有某种体会，所以我这一类问题我们在禅宗语录特别你看南阳慧中禅师。在这个《职业论》版南阳慧中禅师，他讲了，他也碰到那种关于这个无情有佛性的那种问题。那个人，我们现在看来就是那简直是纠缠不休。但是实际上那个人是个很认真的，他也有体悟，他也真正的应该是个深入经藏的人，所以他才会陷入这样一种困惑之中困惑之中。他说即是不异。那你还用说即干嘛呢，他说即回答，他说如若不认凡圣，那谁向你道即谁向你道即，如果你超越凡圣，那这个即就是两个嘛，对吧，即就是有一个东西和另外一个东西在一起是他不是他。他说如果你还在凡圣心分别起作用嘛，他说即若不即心亦不异在这里边呢，心即把心和即都超越了。你对啊，就是这个当时的这个口语他说那你更像什么去找他这个是你就 啊，就是这个事情还什么好，还寄信啊什么，还去找那个干什么的。我看继续的问题，他说妄能障自心，那么非圣以何浅妄啊？既然这个妄想能够障碍我们的这个自心，比如说你说我这凡圣心啊，我这寄心寄佛这些障碍，这是妄想，那什么东西能把这妄想排除掉？啊，到底什么是妄想啊？怎么排除这个妄？然后他说回答啊，回答，起妄浅妄已出。
你想问什么问题？可以把问题描述清楚一点。
小爱同学，
对，
闭嘴。哎，起妄浅妄亦成妄。哎，我家这个小爱同学的是经常会插嘴的。哎，起妄浅妄亦成妄。他说你说妄想起来，让我信另外一个心来去灭除这个妄想心，对吧？这个是也成妄想。他说妄本无根。所以禅宗它是当体解决问题，它不是在问题外面解决问题，啊，它是当体解决这个问题，不针对烦恼，针对疑惑，它都是当这禅宗的一个方法，禅祖师也是起这个作用的。禅宗真正的观行，在获得真正的这种智慧以后，它是这样当下，它不僵不迎，不会在外面去推它、破斥它或者穿透它，也不会到里边去。啊，是这样。但是忘本无根啊，啊，这就是根本啊。你说什么叫用心？忘本无根，这就是无上咒、无等等咒、大神咒、大明咒，就是忘本无根。那么生死轮回、无明等等也是这样，迷雾也是这样。好，只因分别而有，你但于凡圣两处情境，自然无忘。更你若为浅他，有凡圣性，你就想要求开悟，啊，你要求解脱是。他都不得纤毫一指，名为我舍两臂必当得佛啊！我舍两臂必当得佛，实际上来自于《法华经》的药王菩萨啊，两臂品啊，药王菩萨品啊。好，既无我们继续看啊，既无一指，当何相成？那就说你这样，我把这个都分别心去掉以后，那我这个是啥样子呢？我有什么东西可以？就是我这个时候会获得什么了，对吧？他说以心传心啊，只有在这个时候才真正的以心传心。他说如果心相传，那既然以心传心，心相传，心心相应，为什么你又说没有啥了，对吧？你又说心也没有，对吧？不得一法没有传心，不得一法没有传心。你以为所传的心意是个某个具体的东西、具体的状态、具体的口诀？那你是看玄幻小说、看武侠小说看多了啊，不得一法名为传心，若了此心，即是无心无法啊。他说那无心无法那有什么好传的？他说好，那当你说你听说传心，就是因为你听说以心传心，你就认为有个心可以传的啊，有个东西可以从一个地方一个人传给另外一个人。就这个语言实际上最近就是语言本来是一个道路，结果它成为障碍，它本来是通道，结果它变成一堵墙了。语言本来是通天大道，结果在你这变成一堵一堵的墙，一个一个的障碍，一个障碍。这是我们凡夫的这种执着，我们因为语言本身它是有能指和所指，对吧？我们就会在这里边就会摆动啊，我们心在这边飘荡和摆动，被语言所支配啊，被语言所支配。他说：“因为你觉得传心，就觉得有一个心可以传，所以你就猜测这个心长啥样，对吧？所以祖师说，认得心性时，可说不思议；了了无所得，得时不所知。啊，所以说一个人宣说斯陀含、阿那含、阿罗汉，他都不会做试验，说：哎，我的啊斯陀含，我的阿罗汉道，我什么样的？他不会这个想法呀。所以，假如有个人公开的宣称。”我正道出果了，我破了本参了。然后他告诉你，我有一套办法，我有一个口诀，我能带你破参。那这样的人是不可靠的，不可信的，啊，不可信。他这样一旦他这样上，往往他自己也是做了一种幻境啊，甚至是一种魔境啊，那种妄想心。 啊，他说此事若交如会何堪也，他这种东西也很难呀，就像你这样，你这么一个认真的人，你这么较真认死理的人，那真的是很难呀，这你怎么能够理解祖师讲的那些东西呢？啊，好，继续问。那目前的虚空难道不是净吗？你不是止境见心，你不是说流入虚空，你这不是止境见心吗？就这虚空就是个，所以他把这个虚空也当成了实实在在的东西，他就是个比喻，对吧？所以这个人他一个核心的位置在实有化，把一些东西认为是个固定，一个有的东西，啊，他不能理解那个通透的无碍的那种东西，他不能理解那种无相的那种东西，平等的那个东西。他说好，然后呢？禅师回答：什么叫如像镜上讲？他说：你说这虚空，你谁说这是镜了？你一定要用镜去来指涉这个东西。他说：你如果见的是见的照镜的心，这个也没有镜，你见到这个也是个照镜的心。以人就像以人以镜照面，纵然见的眉目分明，原来只是影像，也不是你啊。啊，就是你说的这个镜啊，也是你的心的一种造作。你非要把虚空说成镜，那就是你自己的心中的一种投射。啊，他说那这是呀，通过这个才能照的，通过镜子才能照得见自己。那对呀，就通过这个虚空才能悟到我那个妄想，我那个空性嘛，对吧？这样。然后呢，回答，禅师回答，他说若也摄因。常须驾雾有什么了时啊？他说如果你有这个因缘生灭法，要有某一种相里边来解决问题的话，你就是无始无终啊，你就永远，你说镜啊心啊照啊这东西就永远就会迷惑在其中啊，迷惑在其中，所以你就永远不能出来。如不见他相如道，撒手四君无一物啊，徒劳慢说数千啊。然后继续问，他说：“他若实了，照亦无物也。”哎，他就是他。如果一个人开悟了，他这个照是不是没有对象？他是不是这个寂照无边的啊？所以他这样想呢，他还是在想象。我们可以看，从某种意义上，这个问话的人他一直在想象觉悟者的境界，啊，觉悟者的这个境界。啊，但是这个照料亦无物也，这是不是这个？如果真正的开悟的，他是不是就是说，看这世界都是空的啊？就这种，他说如果真的是空的，那你就不用照了呀。当你这样想象是，还是个能照所照的呀，对吧？所以你还是在门外打转啊，你在语言之中流转啊，语言名相中流转啊，你不要开眼，也就是你不要睁眼说梦话啊，不要睁眼说梦话。但是为什么这样说？这句话具有强大的力量啊！睁眼说瞎话，啊，睁眼说梦话，这句话具有强大的力量。每一句话阐释的每句话都是为了消除这种妄想，可是每句话又滋生了更多的怀疑和妄想，啊，怀疑和妄想。好，那我们这个黄檗禅师的传心法要呢，我们今天就讲到这，我们稍微休息，短暂的休息一下。